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周末闲聊。2025年末的欧洲访华潮，可以说这是一场绕不开利益的大国串门。这次的年终团建，绝对是今年最热闹的名场面之一。马克龙前脚刚带着数十位企业家从成都飞走，德国新总理默茨就把2026年初的行程定死在了访华上。连英国首相斯塔默都打破7年断联传统，要在1月底来中国补个场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冯德莱恩没有来当监军，这可不是简单的走亲戚。这就像是公司年底冲 KPI， 每一趟行程背后都是算得门清的账本。只是这次的甲方和乙方早就不是10年前的那个关系了。那么为啥欧洲三大国突然扎堆去中国呢？因为有三股推力把他们推上飞机。第一股推力就是经济推力，这是最重要的推力。欧洲这几年的日子说穿了就是前景，而历史上每次去中国似乎都是经济上成果斐然。这次对于法国而言，经贸合作领域是重点。法国的空客天津总装线每年能造几十架飞机，葡萄酒、奢侈品更是指着中国消费者撑业绩，推进中法新能源合作，锁定设备供应订单，在地缘政治领域强化欧洲战略自主共识，借助中国影响力推动俄乌冲突30天停火倡议落地，为欧洲争取谈判主动权，避免沦为美俄博弈的配角，还试探中国对 G7 扩容的态度，推动2026年法国 G7 峰会邀请中国参与，提升法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。对于德国而言，访华核心利益是确保供应链安全。要知道，德国汽车业 95% 的稀土要从中国买，大众、宝马在华销量占了全球的1/3。要是中国掐断供应，德国车企就得集体停工放假。目前，中国升级出口规则后，欧洲企业提交了2000多份申请，只有一半能拿到许可证。军工和半导体领域更是卡脖子到 30% 的通过率。同时争取中国对德国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便利，降低跨境电商关税壁垒，还希望扩大德国农机、医疗设备对华出口，解决2025年以来相关品类 15% 的出口下滑问题。对于脱欧后蔫了好几年的英国，打破7年高层交往僵局，重建中英战略对话机制，重点是盼着重启金融合作。毕竟伦敦的交易所也希望获得中国企业的上市订单，来盘活伦敦金融城闲置资本，还力争中国放宽对英国保险资管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，恢复2018年以来中断的金融合作项目，同时扩大英国农产品对华出口，重点解决苏格兰三文鱼、威尔士牛肉的检疫准入问题，填补脱欧后欧盟市场流失的缺口，更是希望引入中国光伏储能技术，改造英国老旧电厂，缓解能源短缺危机。总之，借道提升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存在感，避免因脱欧被继续边缘化。第二个推力是来自美国。如果说中国市场是拉力，那美国就是把欧洲推来中国的推力。2025年川普重返白宫后，对欧盟商品加征 15% 的关税，德国汽车、法国农产品首当其冲。更让欧洲窝火的是，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态度早就大不如前。副总统在慕尼黑把欧洲人都骂哭了，而俄乌谈判中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。马克龙喊了好几年欧洲战略自主，以前像是口号，现在终于成了刚需。德国新总理默茨上台以后直接放话，我不想再看美国的脸色做生意了。第三股推力当然就是俄乌战争。欧洲想体面的收尾，中国这一关必须打通。这次马克龙访华前先去了乌克兰，还拉着英国、德国领导人一起和泽连斯基开会，说要推动30天停火。这事儿看着是挺乌，实则是欧洲扛不住了。打了这么多年，欧洲的武器库快空了，财政赤字快爆了，民众连电费都快交不起了，再打下去就得全民喝西北风。 但是停火这事儿，欧洲说了不算，美俄都在私下谈分蛋糕，欧洲怕自己最后只落个买单的份儿。而中国是少数能同时和俄罗斯、乌克兰说上话的大国。马克龙来中国说白了是搬救兵，不是让中国帮着打仗，是希望中国能在谈判桌上帮欧洲保住点面子，别让美俄把欧洲的利益全吞了。这里有个细节，欧洲领导人去中国之前，先在自己家里开了个小会，莫茨和马克龙两人手拉着手说要重振法德引擎。接着莫茨又去波兰、布鲁塞尔串门，这波内部互访的逻辑很简单，对外谈判前先统一口径。以前法德常因为谁当大哥而吵架，比如德国绿党骂过法国的能源政策，法国吐槽过德国的难民政策，但是现在他们明白，要是自己内部都吵成一团，去中国谈判前连团购价都砍不下来。莫茨和马克龙还专门成立了法德国防安全委员会，说要一起搞防务自主，这其实是在给美国递信号，以后我们自己管自己的项目，再一起去找大客户谈合作。就在欧洲人忙前忙后的时候，中国外长王毅也去了俄罗斯，这次用了战略对表这个词儿。战略对表的军事含义是指作战行动前各级指挥员统一时间、口径和行动预案的过程，而在外交领域是非常罕见的。中俄现在的关系有点像同小区里的两家邻居，家里都有事儿。中国要应对美国围堵，俄罗斯在打俄乌战争，这次对表核心是协调立场，比如在俄乌问题上，比如在对日本的问题上。对于欧洲来说，中俄关系好不是好事情，但也不算太坏。按照德国智库的说法，至少中国能帮着劝俄罗斯别把事做绝，给欧洲留个体面停火的机会。要是中俄真闹掰了，欧洲反而更头疼，要么得选边站，要么就得同时应付两个大块头。对于中国而言，除了地缘政治诉求之外，中国在经贸领域扩大欧洲高端技术设备进口，弥补国内高端制造领域短板，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，强化欧洲对中国市场和资源的依赖。而在外交领域，借 G7 扩容试探，拓展全球治理参与渠道，提升话语权。而高层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平衡风险与机遇，确保经济稳定增长，实现长期目标。对于日本而言，明确反对中国加入 G7， 理由是中国和 G7 的价值观不符，但本质是希望维持自身在西方阵营中的亚洲代表的地位，防止被中国稀释话语权，同时要配合美国拉拢欧洲，构建对华技术联盟，遏制中国在东亚和全球科技领域的崛起。把这几件事情串起来看，这次欧洲访华远不止签几个合同那么简单，它更像是一个风向标。欧洲终于明白，选边站是找死，骑墙才是生存。所以这次访华，欧洲人不谈价值观，只谈利益。马克龙带了60多个企业家来，签的全是实打实的合同。莫茨明确访华无前提，意思是别拿政治问题卡我的经济合作。以前中国和欧洲打交道，多少有点求着合作的意思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欧洲来中国是求着保订单保供应。这种变化不是因为中国变强了就飘了，而是因为全球供应链早就把大家捆绑在了一起。中国是世界工厂，是最大的市场，是稀土等关键资源的掌控者，这些都是硬实力。但是中国也没把事儿做绝，给欧洲企业批稀土许可证，谈新能源航空合作，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，不想搞对抗，只要合作，大家都有钱赚，一起把蛋糕做大。而对于美国而言，后续有两个看点。第一个看点是，是否可以继续通过施压欧洲，限制中欧的合作，维持对中国的技术封锁。具体做法上，例如可以通过政治军事捆绑，分化欧盟内部立场等手段，破坏双方合作基础，阻挠中欧关键基建合作，直接干预中欧核心基建项目， 施压欧洲盟友限制与中国的半导体合作，倒逼欧洲依赖美国的半导体产品，进而巩固自身在全球芯片产业链的主导权，还可以推动欧盟对中国相关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。这种做法既阻碍中欧相关产业链的深度融合，也让欧洲企业面临供应链断裂和成本上升的困境。借军事同盟制造合作壁垒，游说欧洲国家将中国视为威胁，把中国问题纳入北约议程。通过强化美欧军事捆绑，强调欧洲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，以此弱化欧洲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优先级，让欧洲国家在对华合作时因军事安全顾虑而束手束脚。当然，最关键的还是制造欧盟内部分歧，用好冯德莱恩这张牌，让欧盟难以形成统一的对华合作策略。第二个看点是，警惕中欧去美元化合作，维护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。这里我们多说一句，近期市场发生了三件大事，这三件事堪称近期金融圈的三出大戏，本质是美元体系在守江山，地缘格局在换剧本。第一件是伦敦金属交易所把人民币等非美元货币请出金属期权交易，官方说没流动性，但更像美元的排外套餐，毕竟人民币在金属交易里越来越有存在感。 LME 的这招等于把美元焊死在了定价权的宝座上，结果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人民币合约直接涨停。第二件是摩根大通把黄金交易团队连夜搬去了新加坡，连家属都打包带走，说是贴近客户，实际是躲美国的监管和潜在关税，顺便蹭新加坡的低税加金砖国家的朋友圈。这波操作等于华尔街巨头用脚投票，纽约的黄金厂子不好玩了，亚洲才是新赌场。全球黄金定价权的中心开始往东边滑。第三件是芝商所白银宕机11小时。芝加哥大冬天的说数据中心过热，刚好撞上有大户要拿4亿盎司的白银实物交割。这波操作更像是假装跳闸躲单，背后是白银现货快被掏空了，美元指白银的画饼游戏快圆不下去了。这三出戏搅和在一起，地缘政治的化学反应很微妙，美元在补补丁， LME 砍非美元，芝商所拔网线，都是给美元体系堵窟窿。金融中心在挪窝，摩根大通搬去新加坡，等于给亚洲金融中心发了张 VIP 入场券，以后纽约伦敦的定价权可能得和上海新加坡拼桌吃饭。风险藏在规则里，现在交易所既能改规则又能拔网线，普通投资者像进了庄家随时改玩法的麻将局。你以为是市场说了算，其实是规则制定者的心情说了算。总结就是，这波操作像美元体系的中年危机自救指南，但是越折腾越让大家觉得这体系可能不如以前结实了。后续风险大概是以后金融市场的黑天鹅可能会伪装成技术故障，而地缘博弈的战场早从导弹阵地移到了交易所的服务器机房里。好吧，博弈还在继续，这波欧洲访华说到底是一场利益互相交换的过程。2025年末的这场外交大戏不是谁赢了谁，是大家终于明白，在这个互相绑着的世界里，合作不是选择题，而是生存题。至于未来会怎么样，没有人知道，至少从这波访华潮来看，大家都开始学着好好说话了。毕竟谁也不想在2026年还过着没有订单、没有供应、没有和平的日子。好了，本期周末闲聊就到这里结束了。短期来看，川普明年访华这事儿，像是给紧绷的全球地缘政治松了松发条。之前中美之间关税拉锯，科技扳手腕，连带欧洲在中间左右为难，活脱脱一场大国版邻里博弈。如今元首会晤提上了日程，各方终于把经济议程放在了首位，多了一些务实合作的实在事。但是也别太乐观，毕竟大国博弈像打太极，合作中仍有分寸较量。不过至少现在握手比挥拳成了主旋律。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，视频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 各位看官的看法不同都很正常，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高见。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，希望有缘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